筋骨奇观，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，秀才尤仲坤应镇边王之邀来在了江西，要应聘幕僚。不料想镇边王被人参奏一本，说他要造反，连王爷都拿问进北京要龙楼御审，所有来的这些个秀才全都压在了监中。一个来月的光景，除了每天有人来送饭，也没人问。一直到这天哗楞嘎嘣，监房打开了，门口来了几个差人啊，拿手一指，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是是上差，我叫尤仲坤，出来。出来了。几位，我你姓尤，我姓尤，给你道喜啊。一听说这个吓坏了，监中有这个规矩，说给你道喜不是好词儿。怎么呢？一般来说死刑犯才道喜呢啊，说这主啊杀了人了，压在监中一年半，这天大伙说了行了，给您道喜了，那就意思今天请你升天，以后你不用在监里边受罪了啊，道喜。所以今天这一说道喜，把尤子爷吓坏了，哎呦，我这太冤了，几位这个凭什么杀我？谁说杀你了？你的官司今日完结了啊，上差老爷都查了一遍，说你们这些人呐都是没见过镇边王的，试试我们哪儿见了，这刚来了就赶上这事儿，这不吃挂捞吗？早知这个，这别废话啊！所以你们啊，就不算是镇边王一党。好，谢谢您，那我们就能回家，回家也不成。但终归这里边有你们，所以上司现在已经安排下来了，尔等充军发配。啊，哦，充军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充军呢也比杀头要强得多，当下把人叫出来挨个的一吩咐，去哪儿都有，有的也发送山西太原。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跟着差人起戒奔山西。这儿的消息广东可就得着了。为什么？您琢磨呢，嚯，整个这镇边王这儿全知道了啊，要造反，连老王爷都弄北京去了，老百姓传这个还传不快吗？啊，广东人没有不知道的，传来传去传在了番禺县，最先知道的是衙门口的人，老爷一知道呢，太太就知道了，太太一聊天呢，别人也都知道了，衙门里的一知道，衙门外边也知道了啊，秀才们也都听见信儿了，所有的秀才都叹息，你说谁知道去啊？咱们还羡慕尤子哥了，你说人家这一去了不得了，蟒袍玉带了啊！要说跟着王爷混，最次以后弄个三品的官，假的一样没问题，可你谁知这下场？要知这个当初就别让他去，那谁说的准呢？大伙都叹息，唯独这里边有一个秀才打心缝里这么高兴，这个人呢姓韦，单字名旦，就是浓淡的那个淡啊，韦旦，韦秀才，他也是跟这位尤生啊是好朋友啊，也是同学，但是他从心里边来说他恨这位尤子爷，俩人有什么矛盾呢？哎，说起来也不算是矛盾，就是当初啊在县里边一块会考的时候做文章，这位尤大爷的文章是最好的，大伙儿都捧，韦旦的文章第二名，不如人家，就因为这一篇文章他从心里就恨上了，凭什么你要比我好？今天一听人说镇边王那出事了，整个江西去投奔的这些人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哎呦，哈哈哈哈， 哎呀，把伟蛋乐的，你瞧瞧，想吃冰下雹子，老天爷睁开了三分龙眼，哈哈哈哈，今日解了我心头之恨，太好了。嗯，大伙都说这个尤大爷呀跟那儿出事了，但说具体怎么罚落的不知道。伟蛋心说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给他编，我就说他死了。对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想好了，他满处给人家串这个谣言去，说你们听说了吗，我有一个朋友是打江西南昌回来的，说了去那儿的这些个秀才没有一个得好的，都死了，而且人家上差说了，上差是打北京城派来的啊，这上差是北方人，他说了所有追随王爷的人一分为二，分为南北，凡是北边去的啊就饶了这一次，都是充军发配，凡是南边来的没有好人，是南方秀才一个个全得杀。所以人家说了，说尤大爷已然死了。贺子说的这个有鼻子有眼儿，您算吧，老百姓这个他爱传闲话呀，啊，你一听我一听回去说吧，传来传去就传在了曹夫人的耳中，就是尤大爷这位媳妇儿，坐家里边心里不是滋味啊，正纳闷了，说什么都有哦，又听信了，说人死了，哎呦，当时个老一声，这人就昏死过去了，俩儿子上心刺心，哎呦妈耶，您快醒醒吧，呼掐人中，捶打前胸麻子后背，又给灌热水，半天的功夫曹夫人缓醒过来，哎呦，夫君呐、啊、夫君，你说这个事儿，实指望去到江西你能得到功名富贵，可谁知道死于异地他乡，山高路远，你那尸骨都难回来，你只顾一死，撇下了我母子三人，这是怎么办哦？媳妇儿也哭，俩孩子也嚷，家里这惨呐、啊！街坊四邻也帮着劝劝吧，婶子大妈都过来了，哟，大婶啊，你这别难过，你说这玩意儿也说不准的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呐，牲口处死有地，别往心里去了。大伙儿都劝，都劝完了。哎，尤家来人了，这位尤大爷呢，有一本家兄弟，姓尤，叫尤二，也听说这信儿了，赶紧来。要嫂子，您看，我听说了，啊，说我哥哥死在外头了，您别难过了，得了得了，这个也没法说，是吧？人活百岁，终有一死。人活百岁才一死呢，他这才多少岁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嫂子别难过，打起精神来，日子该过还得过，往好处劝呗啊。嫂子说，二兄弟啊，哎，您说嫂子，你哥哥这不是没有了吗？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虽然说没有尸首，我也想祭奠一番，你帮我啊，请点和尚啊，咱们给他办一棚白事，念念经，超度超度他吧。哎哎，成成成成成，您出钱吧，您出钱，我给您办这棚事儿。曹氏把钱拿出来，尤二给他办这棚事儿啊。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人啊，您算算吧。他嫂子拿出来50两银子，他花10两银子给办了这棚白事儿。事儿都办完了之后，曹氏在家里边跟俩儿子说：“咱们得开会了，今天往后。”就是咱们娘仨过日子，你们还有个姐姐英姑远嫁潮州，山高路远，往来不便，咱们几口人得争气，虽然说你爸爸不在了，咱们更得把日子过好，不能让人家笑话咱们。俩儿子说，是，听您的妈。 我们都听话，哎，那就好。娘儿仨说的挺好，可是这个尤二起了歹心了，啊，就是孩子的二叔，人说我哥哥走，家里可留了不少的钱，万贯家财就让我嫂子这么管着也不是事儿，他姓什么我姓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好歹我姓尤啊，我得想一法劝劝我嫂子改嫁旁人，这万贯家财最起码他得是我的。想好了主意，找嫂子来了。嫂子，这两天身子骨好点了，哎，兄弟你坐吧，我说好多了啊，这些日子你也受累了，哎，您说这话远了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这是咱是一家人，哈哈，哎，我哥哥没了我心里也难过，也不是滋味啊。你说这个玩意儿他哪说理去，实指望他去了挺好，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下场，您呐也甭难过，是不是？您也还年轻，日子该过还得过啊。是兄弟，这不嘛，守着你这俩侄儿，不能让老尤家断了后绝了根。哎，以后反正家里有什么事儿，你也得帮着。那错不了。家里有事我得管，我得管。不过，这是我是拿您不当外人啊，您是我的嫂子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。我是有几句话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哟，兄弟，你说吧。哎。您瞧您这个岁数啊还年轻，还年轻，这个我哥哥是没有了，您说您就这么着守后半辈儿，他也不是事儿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家又不是那个不好说话的家庭啊，我是恐怕您有的事儿不好意思。我没别的，我就劝劝您，如果说您要是想愿意走一步呢，别门另嫁，您就言语一声啊，这个事儿我们绝不拦着，而且哈，我们是挑大拇哥赞成啊！您对老尤家做的那是100亿，没问题啊！如果说您不好意思，也不要紧的，我给您去找个主，看看谁家合适，包括您嫁得过去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以后这俩孩子就如同是我儿子一样，我管着。您放，兄弟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曹氏把脸掉下来了，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好话。你这叫什么呀？你哥哥尸骨未寒，你来劝寡嫂改嫁，于情于理那说得出去吗？老二，我就当你是喝了酒了，今天这个事儿我既往不咎，以后再说这个话别怪嫂子我翻脸，你出去吧。您，哎，别送，转身出去了。呵，出的门来倚着墙根直做牙花子，这个娘们真梗啊，他照这样说，以后这个我哥哥这钱我想要是可难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挺别扭的，又打这儿出来，一路寻思着找了一个小酒馆，往这儿一坐。酒馆呢就是一个掌柜的带着一伙计啊，这掌柜的认识他，哟，二爷来了啊，来了，来俩小菜给我烫壶酒。哎，酒菜摆在这儿，自个儿一个人，寡酒难人。一个人呢就是这样，你要说哥几个坐在一块儿，连喝酒再划拳聊天，四脖子汗流，喝多少都没事，就怕一人喝酒。一人喝酒喝闷酒，越喝越难受啊！这一边喝着，滋儿的咂了，嘬牙花了。哎呀，掌柜的一瞧，这主心里有事儿，这会儿店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坐着聊会儿天吧。端着杯过来了，二爷，这个今天这是有心事啊。尤二把杯放下了，哎呀，有点事儿，有点事儿心里不痛快。怎么了？不嘛，这本家大爷死了啊，家里边还剩我这嫂子带着俩小崽儿。可是您说父子人家过日子不是常事儿，谁家做买卖那不是老爷们儿挑粮过日子，
是不是？
我是好意，我说让他再嫁一家走一步，可没想到他不认头。你说我这为这事儿烦。哈哈，这么回事儿，你瞧，您说的这还是真有道理。哈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嫂子一个人这也不是事儿。不过您说这事儿，你看我能帮上忙吗？你能帮什么忙？我这个，咱们也认识十来年了，这小酒馆是我的，家里还有这么40来亩水田，雇了几个人干活。虽然说不算多富裕吧，反正最起码我也是能算得上个小康人家啊。媳妇儿呢死了，哎，剩个小子不学好，一天到晚吃喝嫖赌的，然后打跑了，这2年多也没着家，不知干嘛去，就剩我一个人，这过日子也不是事儿。你看看，要方便的话，你说要是把我跟你那嫂子往一块儿说说，咱们做门亲不好吗？哎，这主意不赖呀。好，哦，你也是一个人，我嫂子也是一个人。嗯，哎，你们家住哪儿？我家在乡下，在东乡，我就这儿一小酒馆，我有时过来跟着盯着，我没事，小二他们跟这儿。您问这干嘛？嗯，成嘞，这事儿就冲你说了，我嫂子就给你了。可有一样啊，分文不要你的，你可别说出钱啊，什么定金都不要，什么钱都不要，这事你答应吗？切，二爷，您玩笑吧，谁跟你斗？你愿意不愿意？我愿意，可这是真的吗？凭什么呀？这天上掉馅饼吗？嗯，我嫂子呀，脾气还挺大，你要说下聘礼、明媒正娶，她准不干。你要想要她，我做主。夜半三更，你带几个人去上家，把我嫂子抢走。你不住东乡吗？抬回你们村，强行完婚，好不好？生米做成熟饭，到那会儿他一个妇道人家，他能怎么着？这事儿就拉倒了。你白得一个媳妇儿，好不好？妥了，二爷。你要是有这么句话，那就不用废话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吧。啊，晚上我去，我带人，不过您可想好了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你放心，我比你还怕走漏风声呢。成了成了成了，好极了，明天早晨我去，明天早晨去，我看看俩孩子跟家呢，我好帮着归着归着，以后这俩孩子我就管了啊。这喝完了酒，老二站起来回去了，心里高兴。嗯，这行了，拔去我眼中钉，肉中之刺。他前脚走，小酒馆又来人了。谁呀？韦旦，那就是游子爷的这个仇人。可游子爷自己不知道，韦旦打外边进来之后，往这儿一坐，啊，来壶酒，来小菜儿。这儿一坐一喝一聊天啊，过来掌柜的聊会儿啊。哎哎哎哎呦，韦秀才来了。哈哈哈哈，坐在这儿，这个掌柜的这个人呢，他做买卖人心很细，刚才老二走了，掌柜的想这是个好事，是个好事，可是我对这个富的人家不了解啊，我是抢来了。你知道他有残疾没残疾，有毛病没毛病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找个人问问这才好呢。正琢磨呢，韦秀才进来了，一瞧韦旦，嗯，掌柜的挺乐，我跟他聊会儿吧。来来来，小二多给来几个菜，坐在这儿来，我敬您一杯。哎呀，回事，哈哈哈，买卖不错，买卖不错，托您的福。哎呀，您挺忙的，嗨，念书人有什么事啊，无非是写写字画画啊，也就这些啊。我跟您嫂子一人 您知道吗？谁呀？说咱们这儿有一秀才叫尤仲坤，尤仲坤家中有一位太太曹氏，您知道吗？掌柜的这意思呢，旁敲侧击问一问，跟我说说这女的好不好啊？可是伟旦不了解，不知人家问这话什么意思。他呀，那简直就不是人。一听这话，掌柜的吓一跳，心说：“哎，我得亏问问，来吧，您给说说吧，怎么个不是人呢？”呵，伟旦一听有人问，心里高兴，我借这机会，我要拜访拜访这个曹氏，啊，这女的没得罪我，我就是恨她丈夫，啊，借这茬有人问，哎，你可不知道，就这曹氏啊，哎呦，耻为人呐，就是这个人呐，做人都冤得慌，他不是人，他现在家里这是俩儿子是不是？大儿子是他姑舅哥哥的，二儿子是外边一个和尚的，他不光这样，还勾结好几个老道，而且跟前有多少地痞流氓，跟他都不错啊。这么一个人，他是分文不值，耻于妇道，可以说万剐凌迟都不能结恨。好，他把这过瘾来了，咬牙切齿，胡说八道，这么一诅咒人家，说完了很痛快，喝两杯子酒，他走了。掌柜的坐这差点没哭了，哎呀，得亏问问，你看看，我要弄这么一个娘们回家，这还了得？我家里边和尚、老道、地痞流氓都去了，这我哪受得了这个？哎呀，老天有眼，我今天晚上我可不能去抢他。伟旦无意中给人造谣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，也救了曹氏夫人，免去了一场灾难。当天夜里边，掌柜的没去，曹氏呢弄孩子睡觉也没事儿。清晨起来，有老二来了，啊，还挺高兴，兴冲冲，心说今儿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最近外边欠了不少钱，啊，不管是赌博的还是干嘛的，我净该账了。今天去行了，我一进门俩孩子肯定哭，二叔啊，那个我妈让人抢走了，我弟一安慰，儿们呐，不要紧的。有我呢，打这儿起我就是你爸爸了啊！四处找吧，到处一找没有，得了，你们还小，二叔先替你们过日子，万贯家财都是我的，哈哈哈哈，想的真好。来到这儿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，曹氏出来了。二弟，你来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嫂子，您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，我挺好的，你又干嘛来？我没事儿，回见您了，回见您了。转身走，心里恨，你看看，没来呢，这事儿闹的，挺生气。奔酒馆，拿手一指，你怎么回事呢？你不说好你没去呢？掌柜的过来，抡圆了给一嘴巴，我去你的吧！啊，好小子，感情你嫂子不是个好玩意儿啊！我说上赶着送我呢，给钱我都不要。不是你说什么意思，你管什么意思，再来我就大嘴巴抽你，滚，把尤老二给骂走了。可是掌柜的这嘴也不饶人，他这老来喝酒的，有时没事呢净聊闲天，人呐有的时候有小毛病，好多人都是如此，好显摆，好逞能，知道点什么事要是不说呀难受啊。呵，跟大伙儿白话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你们可不知道，这位尤大爷这媳妇儿，好家伙，感情啊，他跟好些个和尚不干净，跟老道有一腿，还认识八个喇嘛，也不哪来这么些出家人啊，都给他说了，是方圆百十来里的这些个地痞流氓都跟他有染，简直这就是一个活妖精啊。反正是这样，他跟别人说十个里边有八个不信的，可问题还有俩信的呢，那俩信的出去再给人一说，历来啊这个人们传瞎话啊都是越说越完整啊，我跟你说的可能就说这么点儿，你在跟别人转述的时候呢， 为了让这个事情更有可信程度，你会自己把它完善。好，到最后越说越完善，这八个喇嘛姓什么叫什么，这二十个老道姓什么叫什么，和尚谁给剃的头，家里有什么人，好跟真的一样。慢慢的这事可传开了，传来传去就传到了曹氏夫人的耳朵里边了。哎呦，夫人气的心说，闭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，我招谁惹谁了，谁给我传的这个瞎话，挨千刀的呀。哎呀，气得心口疼。可是那日子还得过，给孩子们做饭，做完了饭端上来，拿起筷子刚要吃，哎呀，就觉着这个肚子里边堵得慌。你们吃，你们吃，娘您不吃饭，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哎，俩孩子吃饭，吃饭，二儿子更懂事，你别看他小，娘你还不吃，娘不饿啊，那您喝点粥吧。小小子给盛了一碗粥，妈您喝点粥吧，不吃饭不行。哎，喝点粥吧，端着粥喝，勉强的喝下去。人在吃饭的时候绝不能生气，气裹了食特别难治啊，连着好几天就觉得心口这堵着难受。哎呀，晚上坐在这儿啊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俩孩子睡着觉，自己坐这儿哭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丈夫，丈夫，你是死了，你什么都不管了，你知道我这日子多难过吗？外边这个话是好说不好听，我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那么现如今，我天天在屋里待着，我怎么惹出这些个流言蜚语来了？哎呦，坐在这儿啊，是哭天抹泪，实在心里不是滋味，就觉得心口啊一阵儿一阵儿的疼，怎么这么难受？在炕边上坐着，咕咚一下子打炕沿上就掉下来了。俩儿子睡着了，听见响，老大睁眼，哟，娘哎！这一喊，二儿子也醒了，哥俩赶紧下地往起粥，妈爷您怎么了？这是您怎么了？往起粥，掐人中啊！这赶紧弄热水给妈灌下去，老半天这才，哎呦，这心里边堵得很。妈您没事吧？妈您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没事。扶着妈妈坐在炕沿儿，缓了半天，这口气才倒匀了。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你们也老大不小的啊，老大，你这都是16岁的人了啊，娘就拿你当个大人了，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处处的都要多上点心，知道吗？而且你要在外边谁说些个闲话，你千千万万的不要往心里去。娘您放心，我知道了啊。好了孩子，你们该睡觉就睡觉吧。说着话往起一站，没想到扑通一声，这人呐又摔倒了。